好，听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的一到十二节。当我们前几次特别讲到哈，尤其是这整个一大段的第四篇的讲章的内容，是涉及到有关天国的权柄哈，天国的权柄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里面，耶稣曾经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使万民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一方面你会发觉一件事，一方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或者说真理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什么，基督已经得着了这一切的权柄。每天我们会祷告，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来背诵这个主导文，主导文的最后一句是怎么样？怎么讲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是不是？当这些有关权柄的这样的真理、这样的话语，好像已经成为我们每天口中都会述说的祷告的内容也好，是真理的教导也好，但是实际上我们又会发觉一件事，也就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像遇到了很多和我们所说的内容实际发生的内容有相反的时候和事情，是不是？你会发觉比如说今天在中国很多地方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么的自由，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向往说，如果今天去到美国去到其他的宗教信仰相对自由的这些国度的话，那我相信我可以信得更好虽然我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真实的知道，你今天到了美国，其实你仍然要面临相似的处境。如果你今天不接纳同性恋，不接纳堕胎，不接纳在美国被认为政治正确的那些事，你的信仰仍然会怎么样？受到逼迫，受到限制，是不是？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十四章的第一到十二节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有趣，你等会去看，这段经文大部分好像都和耶稣没有关系，只有第一节和第十二节提到了耶稣，第一节和第十二节提到了耶稣，整个的内容好像是在叙述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经历，他曾经遭遇的事。但是你要特别注意，讲到施洗约翰，我们一定不是分开来讲的，讲到施洗约翰一定是把他看作是谁，那个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位最后的那位先知，是不是？所以今天我设的这个标题是耶稣与希律，内容好像是在讲希律和约翰的故事，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背后是在讲到谁？是在讲到耶稣，这个故事的背后，或者说马太要慢慢的把这个整个的福音书的走向往耶稣身上来聚焦。耶稣身上来聚焦，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四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纷纷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
这是世上的王，自己复活，所以这些异能
从他里面发出来， 体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
王也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
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好，经文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虽然在这世上我们会遭遇各样的困境、各样的限制，甚至好像不得自由，但是神，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得到那真正的自由。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曾经也被这样的对待，但是他仍然完成了你所交付他的使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为我们复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定睛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上，乃是真实的定睛在你那永远的荣耀的国度和权柄之上。让我们看到你才是那位超乎万有之上，即使世事任何变化，你仍然坐在高天宝座上为王。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才是那位全世界的王，那位真实掌有一切权柄的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段的经文是整个的这个有关天国的权柄的一部分。好，有关天国的权柄的一部分，我们要来思考一些事。好，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权柄的时候，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在拿撒勒的他的故乡的一些的经历，是不是他故乡的人不接纳他，不接纳他。好，那你要去思想，好，当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一群的受众，是不是有一群的读者，有一群马太时期的教会的读者。好，那这群读者他们要面临几方面的压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的压力就是什么，从使徒行传你就会发觉，就是那些犹太人，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对他们施加很多的压力。当保罗到很多其他地方去游行布道的时候，当他进到会堂里的时候，就会发觉很多犹太人怎么样，不接纳他所传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像和上次我们讲到的耶稣回到拿撒勒的人却不接纳他类似。好，犹太人相不相信天国有权柄？他们应该是相信天国有权柄的，是不是？犹太人相不相信神有权柄？耶和华神有权柄，他们相信耶和华有神有权柄。所以这里的冲突，对于犹太人说，这里的冲突的焦点在于，为什么这个天国的权柄，这个神的权柄今天是在耶稣身上呢？是不是？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想不明白的，或者说他们没有办法翻转过来的一个原因。我相信这也是当时的马太的教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马太的教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这只是他们要面临的其中的一个问题而已，其中的一个问题而已。他们要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如果去读一些初代教会的历史，初代教会的历史当中之后，他们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有关罗马帝国，是不是？就是有关罗马帝国。好，所以在这里马太前面讲到了耶稣在拿撒勒遇到的这些事，后面就开始讲到 整个的天国是从施洗约翰开始传讲天国近了，需要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开始的哈。所以这边特别讲到了施洗约翰在当时的这个处境下面的一个结局，一个结局哈。所以今天这个天国的权柄是它是神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今天在谁的身上显明出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出来，是不是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出来哈。你继续读下去这一大段哈，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你会渐渐的发觉哈，在这里哈，耶稣不仅仅讲到他的权柄，耶稣也讲到一件事是什么？比如说十六章哈。当耶稣问门徒说我是谁的时候，门徒怎么回答？彼得说什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怎么说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渐渐的你会发觉马太把我们的焦点当然这个焦点一直是在说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他要建立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建立弥赛亚的国度。但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一大段里面渐渐的马太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建立这个国度的使命会怎么样交到了神耶稣所建立的什么这个教会的身上，是不是？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会唱很多的诗歌，我们会为万国万民祷告，我们会差遣一些的人去什么去宣教我们也会在职场中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去传讲福音，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这个权柄通过耶稣把它赋予给了教会，教会就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不是教会自己自然而然而有的，是因为教会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是不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回到这段的经文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面临一种冲突，这个冲突我们不仅不是把它简单的想象成一个地上的政权和教会的冲突哈，你要把它看到是一个什么？一个整个地上的国和这个天国的冲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举例的时候讲到说，好像今天我们在中国，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的自由。我们以为我们去到了美国，我们去到了其他一些国家，这个信仰就很自由了。不是这样的，你会发觉，你不管去到这个地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哈，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使我们的信仰怎么样？遭受这个地上的国度的攻击，遭受这个地上的国度的攻击。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我们首先要来看马太在这里描绘的这一段的内容。这里提到了一个人物，提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谁？这个人物就是希律，对不对？稍微等一下哈，这有点问题。好，这里有一个人物就是希律哈，这位希律到底是谁呢？其实你去读新约的圣经，福音书也好，使徒行传也好，甚至其他的一些书信也好，在很多地方会出现希律这样的一个名字哈，包括马太福音一开始，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发生了希律去杀害，想要去杀害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不对？好，那在这里这位希律是谁呢？第十四章的第一节说什么？那时纷纷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这位希律是一个什么？纷纷的王，他不是一个好像我们中国历朝历代里面那个皇帝的这样一个角色哈，他的职权，他的这个管辖的范围没有这么广，他是一个纷纷的王，这意味着什么？他是受罗马的皇帝所分去管辖某一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王哈。而前面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企图要杀死耶稣基督的那位希律，通常我们称他为什么？大希律哈，大希律哈。这位希律是在这里的这个希律王的什么父亲啊？希律王的父亲哈。所以这里的这位希律啊，他其实只是被分到了他原来父亲这个大希律所掌管的地区的其中一部分哈。当大希律过世以后哈，他的几个儿子哈，就接受了这个他曾经管辖的这个土地哈，他的三个儿子接受了他曾经管辖的这个土地哈。所以这里的这个希律呢，这位希律呢，他分到的土地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什么？加利利啊。我们知道耶稣整个事工的开展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什么？加利利哦进行的哈，在加利利进行的哈。所以当耶稣在加利利去开展他天国的事工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就必然而然的会被这位希律王所知道，是不是啊？被这位希律王所知道哈。所以第二节说什么？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显然希律了解了很多有关耶稣事工的内容，他不是仅仅听到过耶稣这个人的名字哈，耶稣这个人的名字哈。而希律的另外一个分地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比利亚哈。比利亚加利利是在这个犹大的北方哈，犹大的北方哈。比利亚的话是在犹大的东边东边的这个过了约旦河的这一块的地方哈。你去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讲到施洗约翰在那里传这个施洗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地点，就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哈。这个伯大尼不是那个马大玛利亚住的那个村子的伯大尼哈，这个地方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哈。施洗约翰就是在那个地方开展他施洗的这个活动的哈。所以你会发觉为什么是希律把约翰抓起来的？因为约翰就在他的地界上面怎么样开展活动，是不是在他的地界上面开展活动哈。所以希律就是这样一个分封的王哈，他的领地里面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什么？施洗的约翰一个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哈。当然你会发觉整个的新约的圣经里面，似乎希律和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冲突，除了施洗约翰这个部分哈，后面的部分好像这个冲突没有这么大哈，整个的冲突仍然聚焦在犹太人和耶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和耶稣的冲突之内哈。但是你仍然不可否认的是，希律当时是掌管这些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或者说政府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政府层面的这样一个角色哈。好，这位希律在这个事件里面或者说在这之前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名叫希罗底。这个妻子是谁呢？是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哈。他的这位兄弟不是像这个旧约哈，旧约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哥哥他死了他有一个妻子，然后这个妻子还没有怎么样生过儿女的话，他就需要娶了这位妻子娶了他哥哥的这位妻子，然后和他一起生的小孩要给他的哥哥怎么样作为继承他哥哥财产的这样的一个继承人。但是这里不是这样这里这位他的兄弟腓力还是什么？还是活着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兄弟有一个妻子和他的兄弟离婚了，然后这位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就把这个他兄弟的妻子给娶了过来。如果你再去查一些史料的记载，你会发觉他兄弟的这位妻子希罗底其实是谁？其实是
希律的侄女，
是他另外一个兄弟的女儿。你感觉这个关系很乱是不是？哦，关系很乱哈，好像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哈，啊，而且这个亲戚关系不是很远的，三代以外的亲戚关系哈，就是他亲哥哥的什么女儿，就是他的亲侄女哈，所以你就会发觉这个希律王其实他的这个个人的生活是很怎么样，很败坏的，是不是？个人的生活是很败坏的哈。然后继续看下去哈，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在这里他主要描绘的他做的事是什么？他囚禁了施洗约翰，并且在之后的一件事上他把施洗约翰杀害了，是不是？他把施洗约翰杀害了哈。所以在这里哈，我们花这么一点时间来了解这个希律哈。一方面我们是要看到说这个希律，从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你就会发觉这个大希律其实是要极力的去赶尽杀绝把耶稣杀死的，对不对？因为这会影响到他的什么统治，他对迦南地对这一块地方的统治，是不是？那今天他的儿子也一样的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他的领地缩减了，但是他仍然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位儿子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借着这样的一个马太所描绘的事件给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做了怎样的事，做了怎样的事。那我们来再来看希律为什么要去囚禁施洗约翰。在这里似乎是说到一件事，他囚禁施洗约翰是因为第四节，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似乎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仍然要想到，你去读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里面，当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因为博士觉得这个犹太人的王一定在耶路撒冷咯，对不对？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去见了这个大希律的时候，大希律就怎么样，很害怕这件事，对不对？合成的人也都害怕这件事，于是大希律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什么，他就仔细的去探听，哎，这个星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他就是想知道说，这个将来要做王的这一位到底是多大年纪？然后他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什么，要去杀害这些男孩子，杀害这些男孩子。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来看这个有关这个是在这里讲到了这个原因之前，我们一定不要忽略，他一定是有政治上的动机的。因为他是一个王，是不是？虽然是一个分封的王，但是在这里他一定是有政治上的动机的。约翰是谁？约翰起初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他在传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讲什么？有另外一个国度要来临了。你想象一下哈，今天如果在某一个国家哈，这个统治者已经在统治这个国家哈，突然有一个势力出来说，有另外一个国度今天要降临到这个国家了，这个统治者会怎么样？一定非常的，第一肯定要把这个宣传或者说这股势力怎么样，要打压下去，是不是？一定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哈。希律，大希律就是做了这个动作，是不是？大希律就是做了这个动作哈。所以在这里哈，当我们知道约翰是整个天国的这个开路先锋哈，他是为主预备道路、为主修直道路的那一位的时候哈，当他在传扬这个国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大希律的儿子，这位希律王，他一定对这件事是有什么政治上的考量，一定是有政治上的考量的哈，是不是？所以当他把约翰囚禁起来的时候，他想到说，这是什么，这股势力的什么领头者，是不是？这股势力领头者，我把他抓起来了，他们就什么树倒猢狲散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他一定是有这个政治的动机在里面的哈。另外你会发觉他，当他想要去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这个描述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哈，我们今天不处理马可福音哈。马太福音在这里怎么说的？第五节哈，希律就
想要杀他，是不是？心里想不想杀约翰？想的啊，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啊。所以在这里，一方面他有政治上的动机，他想要除掉约翰，因为约翰在宣扬另外一个国度马上要到来了，是不是？当然希律不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今天如果一个国家里面有一群人说我们要改革这个国家有很多的问题，当局的政府可能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想要去打压这群人，是不是？因为当他们说他们想要改革的时候，可能他们仍然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什么更好。但是当有一群人说我们要成立另外一个国度，这就是一件对当局很要命的事了，是不是？在这里也是这样，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同时当希律去统治这样的一些地域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和这个旧约撒母耳记里面的扫罗很像，是不是？扫罗其实做很多的事，他不是出于敬畏上帝哈，他不是因为想到说啊，我为什么能做上国王，是因为神怎么样拣选我才做了国王。他想到说我为什么能作为国王，因为百姓什么抬举我，因为百姓怎么样，百姓拣选了我才做了这个国王。所以一方面他很害怕在这里哈，一方面希律很害怕约翰所讲到的这个天国会颠覆他目前的统治，另外一方面他又害怕说如果把这位约翰杀死了，可能把这个约翰所讲到的这个国度没来，百姓怎么样现造反，是不是？因为百姓以什么以约翰为先知，以约翰为先知。所以在这里希律囚禁施洗约翰一定是有他政治的动机在里面的。你就会发觉今天很多的国家哈，我们不讲我们国家哈，你会发觉比如说在这些伊斯兰教的国家，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他打压基督教一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一方面是他的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一定是和他的政治什么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好，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这里提到的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好，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好，约翰指责希律说什么，你娶了自己兄弟的妻子，你兄弟还没死呢，你怎么可以娶他的妻子呢？这是不符合犹太人的律法的，这是不符合犹太人的律法的这个要求的。你去读利未记，利未记里面明确讲到说不可以去做这件事，第十八章十六节，而且在第二十章二十一节里面讲到说如果有人这样去做，他就要受到惩罚，他将没有什么儿女。你要知道在旧约没有儿女是什么神最大的一个咒诅，因为神给人的一个使命是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不是？当一对夫妻他们没有儿女，你会发觉旧约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以撒也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比如说撒母耳的这个父母，是不是？再比如说在新约里面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父母，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例子哈。当一对夫妻他们没有小孩的时候，很多时候在旧约表明他们是什么不受神的祝福的，不受神的祝福。所以在这里希律为什么要囚禁施洗约翰，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和他自身的道德的败坏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明确的讲到说施洗约翰或者说希律王他是什么想要去杀这个施洗约翰，结果在这个事件里面呢，他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希律在这个事件里面杀害了施洗约翰。你去看这个故事这个事件很有趣的，希律为什么会杀害施洗约翰，这当中有他的这位他所娶的这个妻子希罗底在中间推波助澜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对不对？本来他在那里想要杀这个施洗约翰却不敢杀，害怕百姓，但是在这个生日宴会上面可能他酒喝多了我相信他们在一群人在那里一起宴乐的时候一定会喝酒酒喝多了就随意的下了承诺
所以他下了承诺，以至于希罗底就等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当施洗约翰去指责希律的时候，同时他也是在指责什么希罗底，对不对？你不应该嫁给你那个兄弟、你那个丈夫的兄弟啊，你不应该嫁给你丈夫的兄弟啊。所以希罗底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借着他女儿的口哦，让希律杀害了施洗约翰，让希律杀害了施洗约翰。那在这里你会发觉，希律前面我们讲到他是什么，生活很败坏的，是不是？但是这里的这位希律哈，这里的这位希律其实他同时也是很软弱的。为什么这么讲？前面的大希律一听到说耶稣是几岁的小孩，他马上下命令怎么样，把这些小孩都杀死了。你想象一下哈，他是要杀的不是一个成年人，对不对？不是一个罪犯，是一个手无哦，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哈，甚至没有自立能力的这样的小孩子，是不是？所以可见大希律这个人是什么？非常果决，非常的残忍。想到要去做，马上怎么样？只要对我王位有影响，对我的这个权柄有影响，我就怎么样？斩草除根。但是在这里，这位希律哈，希律安提帕哈，他不是这样，他是什么？犹犹豫豫的，前面抓了约翰，又不敢怎么样杀他，也不放他，就把他放在什么监牢里面哈。而在这里也是这样哈，在这里也是这样。从政治上来讲，他是很想把他杀死的，是不是？很想把他杀死的。但是呢，同时你会发觉在这里哈。第九节哈，王便忧愁。当他们那个他的女儿被母亲所指使要杀这个约翰的时候，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了。一方面在政治上他是一定想要把约翰杀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很犹豫哈。但是呢，在这个场合里面有很多的人存在，他不能让别人看出他的软弱哈，所以呢，在面子上呢。他就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哈，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处境和今天很多的掌权者的处境其实很像的哈。当然有很多的掌权者他是杀伐果断的，是不是？但是也有很多的不是这样的，他考虑很多的事情，他有自己的软弱哈，他也是什么？他也是人，是不是？他也是人哈。所以希律杀害了这位施洗约翰哈。当他杀害这位施洗约翰以后，我们又再往前回溯哈，这一段很有趣哈，就有点像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的，先讲一个结局，然后呢开始倒叙之前发生的故事，对不对？之前发生的故事哈。当他把施洗约翰杀害以后，突然施洗约翰是死了，突然又冒出来一个谁？耶稣基督，是不是？又突然冒出来一个耶稣基督哈，于是希律就把他所听到所知道的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些事哈，把他加到了，或者说他下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第二节，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他的主要的事工就是什么？给人施悔改的洗，对不对？悔改的洗。但是今天突然又冒出来一个人，好像讲的传的道和施洗约翰什么是一样的，也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行了很多的异能哈。所以希律对犹太人的这个宗教哈，对他统治的这些地域的发生的事，他是很清楚的哈，也有自己的什么见解，或者说他自己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哈。所以在这里他就把耶稣认为是什么，你会发觉比如说犹太人他们其实有一些派别是相信人会复活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派别不相信人会复活的，是不是？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挑拨两帮的人，让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哈。在这里希律似乎是什么相信人有可能是会复活的，而这个复活以后还和前面施洗约翰的状况不一样。前面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行过神迹，但是这位复活的希律认为的复活的施洗约翰，这位耶稣基督却行了很多的异能， 这是希律对耶稣的认识哈。你仔细去看，比如说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哈，当耶稣被抓起来以后哈，有一段哈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独有的哈，第23章哈，当被抓起来，他们把他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比拉多这个人其实他是不想去处罚耶稣的，是不是？啊，他是不想去处罚耶稣的哈。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就哦，因为他不想处罚耶稣，他就想找另外一个人替他什么做决定，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什么，这个人不是加利利吗？对吧？这加利利不是希律掌管的吗？所以他就将这个耶稣带到希律面前哈。你注意看第23章第8节哈，和马太福音里面描述很像哈。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和马太福音14章的这里的表述是什么？很一致的，很一致的，是不是？所以希律对耶稣的认识可能仍然停留在他是一位什么先知，是不是？他是一位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上，因为他把约翰当做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当做这样的一个角色哈，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一段里面啊，虽然讲到很多是有关约翰的内容，但是实际上是在讲到希律对什么耶稣的认识，是不是？是在讲到希律对耶稣的认识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在这个事件里面，约翰死了，是不是？他是怎么死的？他是受逼迫而死的，是不是？他是受逼迫而死，很简单，他说你不可以娶这个希罗底为妻子哈，他直面这位在这个地上的权柄的这个王。很多时候有人有一些的这个学者，他们会说约翰是什么爱色尼人哈，但是约翰在这里的行为完全不像一个爱色尼人，因为爱色尼人是不参与这些政治上的这些事的，他不会直接去跟这个希律王去讲这些事你不应该娶这个希罗底为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仅仅把这个约翰贴上一个某某教派的人的标签哈。约翰一定是什么那位为主预备道路，虽然他在一些事上他也不是这么明白哈，但是他真实的知道一件事，他是为主预备道路，为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预备道路的那一位，这才是什么他真正的身份。不管在地上他有一个地上的身份是怎样的哈，但是这才是他真正的身份啊，他可以被称为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哈。哦，约翰是受逼迫而死的哈。在这里在前面哈，耶稣的教导里面特别讲到了很多有关受逼迫的内容。当耶稣刚刚出来传道，马太福音的第5章登山宝训八福结束以后，或者说八福最后一福以及他之后的两节经文是怎么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会发觉耶稣在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讲到了有关这个逼迫的事，对不对？在后面的内容里面也是这样，比如说第10章里面也讲到哈，当他来给这些门徒打预防针，你们要出他差遣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给他们打预防针，我相信当他当时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还没有遇到这样严厉的逼迫的事，但是他的教导里面却是非常多有关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逼迫。比如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是不是？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甚至他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约翰在这里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见证？就是以他 对真理的认识，他不会因为说你是王，算了，我要保小命，我就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反正最后神一定会审判的吗？是不是？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你，我跟你说不说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要特别注意啊，旧约的先知书应该是以西结书吧。以西结书，当神呼召以西结去向犹太人宣告说，你们再不悔改，你们怎么样，你们就要遭受神的惩罚了，是不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里面怎么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神对以西结怎么说的啊？这些人在作恶，是不是？神不是说你去警戒他们，他们就怎么样会悔改了？神不是这样说的，神说什么？你有一个责任是我交给你的，就是什么？你要去警戒他们。但是至于他们悔不悔改，这是他们需要向我怎么样来交账的。而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不要去警戒他们？你不去警戒他们，他们作恶，他们死了，那这个罪就怎么样，也要算在你头上一份。但是你去警戒他们，他们如果作恶死了，你就和这个罪怎么样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所以在这里耶稣的教导一直提醒跟随他的人一点，就是什么？他们可能因为义要怎么样遭到逼迫。这个义不仅仅是说我自己活在这个义中，甚其中也包括像这里的施洗约翰 所表现出来的，他要将这个义怎么样，不是仅仅说我是那位义的，要将这个义怎么样传给列邦，是不是？要将这个义传给列邦。好，所以在这里施洗约翰是因为受逼迫而死的，而这个受逼迫而死也正应了耶稣所进行的这些的教导，耶稣所进行的这些的教导。所以在最后你仔细看这第十四章的第一到十二节，为什么把这里分在一个段落里面？这个写法是很妙的。第一节讲到什么？那时纷纷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第一节是讲到说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第十二节讲到什么？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第一节是希律听见耶稣，第十二节是什么？耶稣听见希律所做的事，对不对？耶稣听见希律所做的事。而这两节经文所包含的内容就是整个的一个段落，整个的一个段落。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耶稣约翰的门徒怎么样，约翰的门徒当约翰死了以后，他们就把这件事怎么样去告诉耶稣。你去看其他的福音书，你会发觉耶稣的有一些的门徒原来是什么？约翰的门徒，是不是？原来是约翰的门徒。所以在这里前面第十一章的时候，约翰还在那里差人问那个耶稣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位弥赛亚？他对耶稣的认识产生了一个迷惑，是不是？产生了一个迷惑。这个迷惑可能也间接的影响到他的门徒。但是在这里你会发觉这个迷惑可能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变化。因为当约翰死了以后，他的门徒就去把这些事告诉耶稣，告诉耶稣，告诉耶稣。所以约翰门徒的这个所做的事，第一给我们看到什么？约翰和耶稣是有很深的关系的。或者说在这里不是讲到一个个人的关系，约翰和耶稣当然有关系，你去看路加福音，他们是什么亲戚啊，对不对？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有关天国的关系，有关天国的关系。约翰的门徒和耶稣也是这样，有一些的约翰的门徒就开始怎么样转投入到耶稣的门徒的队列当中去了，耶稣的门徒的队列当中去了。而耶稣和希律的这个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在这里希律听到了耶稣，耶稣怎么样也听到了希律，是不是？ 好，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讲这样的一段的内容哈，你要仔细去思想一个问题哈，今天到底谁是有权柄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谁是有权柄的？是施洗约翰吗？施洗约翰哪有权柄？在监牢里面，自己小命都不保，是不是？但是你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哈，当约翰在那里为别人施洗的时候，他有没有权柄？今天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一边给别人施洗，一边说怎么样？这个是什么悔改的洗吗？没有的，是不是？连甚至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想要来什么受施洗约翰的洗。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民众当中的领袖啊，是不是？他们在民众看来，他们是什么？有教导这个律法的权柄的，是不是？有教导律法的权柄的。所以施洗约翰有没有权柄？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好像他是个阶下囚，甚至小命都不保了。好，但是施洗约翰是有权柄的，对不对？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身上的有权柄。好，那希律有权柄吗？好像这个施洗约翰，当我们说施洗约翰有权柄，这个施洗约翰被谁杀了？被希律杀了，是不是？那希律是不是比施洗约翰更有权柄呢？然后你又再看这个故事很妙哈，希律为什么会去杀这个施洗约翰？是因为希罗底的缘故哈。希罗底好像是一个幕后的啊，你会看到中国很多的这个古代的历史故事里面，这个坏的王背后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祸国殃民的美女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物，对不对？啊，比如说那个纣王背后有人哈，对不对？啊，还有些其他的啊，诸侯也有哈。还背后有一个人指使他去干了这件事哈，指使他去干了这件事。到底谁才是有权柄的？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当我们仍然回到路加福音哈，当耶稣受审的时候，比拉多把他带到了希律的面前哈，好像这个意思是说希律有权来什么审判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但是在马太福音最后，主耶稣是怎样宣告的？我常常会提到这一段的经文哈，主耶稣当他复活以后，他对门徒是怎么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这个故事看上去是在讲到说，好像希律有权柄去做，甚至能把这个天国的这个开路先锋约翰都杀死。但是马太不是在讲这件事，对不对？马太不是在讲这件事哈，马太最终引出来最有那个真实的有权柄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哈。马太不仅仅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他生平发生的事，他是要用这样的一件事来告诉他那个时代可能是这个一世纪的六十年代或者是七十年代哈，告诉那个时代的人哈，可能那时候罗马这个帝国对教会的逼迫开始渐渐严厉那个时候有一些的罗马的皇帝他们非常的暴虐，是不是？那个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去攻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马太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看上去好像是这个地上的这个王有权柄，但是实际上这个权柄在谁身上？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没有马上把这个结论讲出来，对不对？马上把这个结论讲出来，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思想马太福音，你就会知道唯一有权柄的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主耶稣基督哈。这个就是一种张力哈，这个张力来自于两个国度，一个国度是什么？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天上的国度，一个国度是什么？这个地上的国度，这个地上的国度。当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也真实的活在什么？这个地上的国度中间，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些的，有的时候有一些的迷惑。一方面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有权柄的，天国是有权柄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似乎看到说这地上的王，或者我们不说地上的王，今天我们所在的你在的公司，是不是你在的社群，好像这些领头的人他们是有什么有权柄的， 他们可以说我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没办法经营下去，我就开除你，就开除你，是不是？我今天因为一个什么原因哈，我想不要你了就不要你了，我想抬高你了就抬高你了，是不是？好，所以这两个国度有这样的一种张力在里面哈，有这样的一种张力在里面哈。所以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之前一再的强调，这个权柄今天是来自于谁？耶稣基督的权柄。而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什么？是神的权柄，是不是？而这地上的国，这地上的国当中各样的人，在地上的国当中有权柄的，他一定会和这个天上的国有什么样？有这样的一种冲突在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冲突在里面。这个冲突的产物一定是什么？就像这里施使约翰，当我们说我们要坚持神所告诉我们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会为这个真理所妥协的时候，你一定会产生冲突，一定会产生冲突的。今天你假设你今天在你的公司里面，你的公司有一些人，我记得我刚到那个我现在这家公司的时候，因为我们每天要打很多报告出来，所以有很多打印机在那里，对不对？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很多打印机都是专门租那些出租打印机公司的，他们会来给我们做很多售后，包括里面的这个墨盒、锡骨这些东西。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锡骨、墨盒都是什么自己去买，就是我们自己去采购的。你要知道这个锡骨换下来一个，虽然不太值钱，这个旧的锡骨其实是什么？可以卖掉的，对不对？一个当时好像是20还是几十块钱啊，这个旧的锡骨是可以卖掉，然后那些拿到这锡骨的人，他就自己把这个墨粉冲进去，然后他就可以更便宜的卖给别人牟利啊。当时我在的那个组的组长就说，哎，我们自己把这个锡骨收集起来，反正公司也不会好像不要了哈，收集起来我们就自己去把它卖掉，好不好？看上去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哈，因为公司不要你就是把它怎么样扔掉的，对不对？好，这个好像还好一点哈。我相信我们的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的职场当中会遇到更多比这个更加严厉的挑战，是不是？当这个世界的潮流告诉你说你要这样走，当这些贪官里面有一个清官的时候，这些贪官就说你不做我们贪官的一份子，那你就不要做官了。因为有一个清官在这里，就显出我们都是什么贪官，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坚持真理的时候，当我们说堕胎是不对的时候，一定会面临很多的冲突，是不是？当我们说同性恋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所设立的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一定会面临各自的压力。反正今天中国你也会发觉越来越多的这些事件当中会看到同性恋好像被更多的被人来接受，被人认为说你反对同性恋，你这个人这个就是有问题的，是有局限性的，是不是？在国外肯定可能这种情况会更严厉。一个教会如果不接受同性恋这一个事件，特别是在某一个美国的某一个州，它是支持同性恋甚至支持同性恋婚姻的话，可能这个教会要面临很大的挑战，要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当这个天上的国度和这个地上的国度交集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冲突，一定会产生冲突。这个冲突就会转化为什么？逼迫和苦难。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我们从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就很清楚地看到这种逼迫和苦难是这样的真实，是不是？他是那个无罪的羔羊，却被用最重的刑罚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一切之上，神有什么掌管整个世界和宇宙的主权在里面。他借着人的罪，借着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却成就了神的旨意和救恩，成就了神的旨意和救恩。你去看旧约哈，我们举一个旧约的例子哈，旧约有一个王叫亚哈王，对不对？亚哈王为什么这么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娶了一个妻子叫什么耶洗别哈。王上21章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看中了一个人的葡萄园，那个人叫什么？拿伯还叫什么名字的？他看中了一个人的葡萄园，但是呢， 他好像就像这里的希律王一样，他看中了呢，他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夺回来，夺过来。好，于是呢，耶西别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对不对？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去诬陷了这个地产的主人，把他害死以后，然后得到了这个产业。好像 你会发觉和这里希律王的例子 有一些相似之处，相似之处。而在亚哈和耶洗别的时代，有一位是什么神的先知，就是什么以利亚，对不对？你去读这个先知和亚哈王的一些的这个交集，你就会发觉以利亚和亚哈所拜的假神的先知有什么呀，在那里好像有一个为信仰而进行的这个一个征战，对不对？因为信仰而进行的征战，是谁得胜了？以利亚得胜了。但是以利亚得胜以后，耶洗别跟他说一句话，说你再不逃，我要把你怎么样杀死了。以利亚就怎么样逃走了。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当然以利亚和亚哈的这个他的这个假先知在那里征战的时候，他是靠着神在那里征战，是不是？另外一方面你会发觉这个国度里面其实是谁说了算，是耶洗别说了算，或者说耶洗别他的势力会更大一些，他的势力会更大。于是以利亚就逃，以利亚就不停地逃，是不是？甚至当神在那里和他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你看我为你大发热心，现在呢，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看神啊，我为你大发热心，结果怎么样？为你发热心的就我一个人了，我也怎么样死了。他其实是在责备神，说神啊，你怎么不管管呢？是不是？神给他的答复是什么？神是最，他不是马上告诉他有7000个人，是在最后告诉他的，是不是？他说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神所做的我们知道吗？很多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样，我们看到信仰被怎么样逼迫很严厉，是不是？我们好像看到说很多人开始不信这个叫基督教了，但是你会发觉神留下了很多的怎么样真正敬畏他的人，真正敬畏他的人。但是神不是仅仅告诉以利亚说还有7000个人是怎么样我拣选的，神跟他说了其他什么，你回去怎么样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亚所杀。这是在讲什么？你不要看现在亚哈耶洗别势力很大，对不对？王是什么？是你去告这些人他们就做王了，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王，还有谁的哪个其他外邦人国家的王都在什么神的掌管之中，是不是？当以利亚在那里很绝望的告诉神说，你看这个地上的权势权柄是这么大的时候，神告诉他什么？你比他们更大。为什么你比他们更大？因为你是被我什么所差遣的，你是被我所差遣的。所以在这个我特别举一个旧约的这个例子，就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上有很多好像信仰不得自由的地方，好像基督徒被限制的场景，好像被逼迫甚至被杀害的场景，就像这里使徒约翰被杀害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真实知道谁才是真正掌管这一切的，谁才是那个真实有权柄的。我们来稍微做一些总结，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事件，给我们看到说天国和地上的国有冲突，这个冲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既是天国的人，我们又活在住在地上的国里面。当我们讲有个天国有个地上的国的时候，不是在把这个两个国度拆开来讲说我们是天国的人，那群人是地上的国的人，不是这样的圣俗二分的拆开来讲。你要仔细去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天国的人， 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也住在什么地上的国度当中，这就导致了有这样的一种冲突和张力在里面。这种冲突和张力就一定会带来各样的苦难和逼迫，带来各样的苦难和逼迫。但是我们的眼光不是停留在苦难和逼迫上面，如果我们眼光停留在苦难和逼迫上面，你一定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来信基督教呢？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 来信这个信仰呢？在这里，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那个真正有权柄的，好像看上去是这地上的君王，或者是地上那些似乎有权柄的人，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真正有权柄的是谁？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你比较一下哈，我们可能暂时在苦难和逼迫当中哈，但是保罗看得很清楚，他说这是什么？至亲至赞，至亲就是这个苦难和我们将来的荣耀比起来是什么？不值一提哈。至赞是说这个苦难的持续的时间和将来那个永生的时间是什么？不值一提，对不对？所以今天确实我们在这个苦难和逼迫当中，不管今天在中国也好，在其他国家也好，你都会因着信仰遭到各样的逼迫和苦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度，今天这个世界的真正的权柄，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权柄。所以我们要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来跟随基督，是不是？今天你在地上做生意也是这样，前两天股票有一点上涨，后来又有点跌哈。我虽然我不是很关注这个股市哈，但大家在朋友圈里面发还是能看到的哈。今天如果有一个比如说巴菲特，他说这个股票会涨，你肯定有一大部分人都会什么呀？去买这个股票，是不是？我们假设哈啊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哈。你就会跟着他，因为什么？你是想得这个财力，是不是？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人的生命和最终的归属，最终的结局，唯有谁能决定？唯有神能决定，是不是？那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相信你才是那位掌管整个宇宙权柄的那位神，我们也相信你将这权柄赐给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迎着十字架上的荣耀，今天我们不再被罪所辖制，我们不再被魔鬼撒旦所奴役，我们乃是活在你的爱和恩典当中，我们乃是在义中有那个自由。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定睛在这地上的苦难和逼迫当中，不是定睛在我们所遭遇的那些好像恶人得胜，好像那个地上的国得胜的这样的场景当中，让我们单单的定睛仰望在你身上。我们相信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临到我们的时候，你仍然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光，即使在我们最苦难最难以煎熬的日子里面，你仍然是我们的喜乐和平安，你仍然是那位带领我们走义路的神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不在罪中行，乃是在你恩典和义的道路当中行，只走到永生的里面去。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的眼目真实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不再看这地上的黑暗，乃是真实的因着你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愿意进入到黑暗里面去照亮那些坐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